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每周四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胜男。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966
年的今天呢，英迪拉甘地就任印度总理，她也成为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哎，那么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从每日电讯开始，因为民间有句老话是呢，说夫妻两个人啊，床头打架床尾和，这意思就是两口子没有隔夜的气，对吧？当然这是比较好的愿望了。
是。
要知道你遇到真正气性大的气功大的时候，气功大师的时候，那个炸毛的结果也是很吓人的。
那来了解一下呢，最近呢是一名住在悉尼西南部贝尔莫公寓的女子啊，和丈夫就大吵了一架。而且吵完后啊，她自己觉得这心情是久久没有办法平复。左想右想都浇不了这个心中的怒火，于是呢这把怒火还准备由内而外就是来蔓延出来哈。那这就有点就是那种上火的太太就竟然把自己关在家里边，竟然想要点火自焚。
好刚烈啊，我觉得真是。
是
这就不是牙齿碰舌头的事了哈，这个真是一个天王老子都不认得主，关键你自焚还要点屋里的东西，那整栋公寓的居民都吓得不轻，就通知了警方。警方接案之后呢，就派了一个质爆小分队，就到了这个 Belmont 的这个公寓，和这个暴脾气的女子呢，就进行这个交流。这后来大家跟邻居一交流呢，知道是事发的原因是怎么回事呢？这个40多岁的刚烈的女子，是因为怀疑自己的婚姻当中出现了第三者，和自己的丈夫是大吵了一架。
只是怀疑哈，就要做出这么出格和激动的事情。那在大吵一架之后呢，她的丈夫呢是率先离开了自己的住处，但是呢，这个时候还在气头上的女子啊，就直接把自己就反锁在屋子里了，那准备放火呢，把自己和自己的房子一块都给点了。
说这个火大的嘞，就是来了这么多的警察、消防员和救护人员。就来了之后跟他就交流嘛，然后他关在门外不肯给人家开门，警察还说叫他要珍惜生命不要玩火，但是压根儿没用，听不进去。后来看房子里面他真给点了，房子里面火是越烧越大，就感觉失控了。这个时候警察没办法，最后是强行破门把他给控制住，然后随后赶到的消防队员呢把火势给控制住。
所以说就有这么一句话突然间想起来哈，就是说人生全在一口气哈，切记气上有三忌：怄气、赌气、发脾气。
哎，真的是让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是
我觉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想起一个笑话，就是以前有个这个太太看着丈夫在上网，说你干嘛呢？你丈夫说我在淘宝上购物。这女说买什么呢？这丈夫说衬衫。女又问什么样子的呢？格纹。啪，
格纹。
问滚。所以什么事情呢，坐下来好好的说啊，找到这个事情究竟什么原因。好，接下来看看悉尼晨风报。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丽的城市值得我们去旅行哈，胜男。我们往往呢在看到美景的同时，也可以不可避免的看到这个城市背后的另外一种风景，就是流浪汉。
哎，那他们有的可能呢是的确是无家可归的，有的呢却只是钟情于这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哈，也是习惯了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内容。那他们居无定所，却又可以在任何一处你能想象或者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方呢对付上一个晚上。譬如说桥梁下边哈，火车站，地下通道，商场门口，任何一个只要可以躺得下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
哎，那么每一年悉尼的市议会其实都会对流浪者的人数做两次统计，可能大家在悉尼的街上也都能看到一些流浪汉。那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去年的夏天，新州的流浪者人数有486人，冬天冷就少点儿，不在外面安营扎寨，大约有300多人。不过这两个数字据说都已经达到了悉尼有史以来这个流浪者人数最多。
这关键问题是哈，现在观察下来呢，这个流浪者的人数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把这个家的领地范围是扩展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哈，甚至呢，在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搭建了起了一个营地了，连州长办公室楼下也已经是被他们给瞄上了哈，并且呢，开始挪那地儿了，开始都打上地铺，在那儿开始安家了，
靠着州长睡得踏实，没觉得。流浪者占领运动的一个发起者就在马丁广场，我们叫的 Martin Place 哈，给流浪者还建了一个露营的基地。关键这一个占领啊，就占了持续3年。
那在去年12月23号的时候呢，骑警还在马丁广场的这个露营地哈，就收缴过一些煤气罐。而且这些就是警方发言人也说呢，这些流浪啊，虽然不属于犯法，但是呢，在马丁广场来安营扎寨啊，还要埋锅造饭，这简直就是要这种行军打仗的节奏哈。那就是叔可忍，婶儿就不能忍了。毕竟公共卫生和安全还是不能妥协的。
突然想到一位其实曾经很有名的诗人，他给自己 心爱的女子写过这样一首诗，其实写过这样一个情话，它句子叫做：我长途奔袭，风餐露宿，只为来到你的心中安营扎寨，买锅造饭。
致州长，
把这句话送给州长。对，接下来这条报道呢是《每日邮报》的。在社会上生活当中，有一种现象往往很难避免，就是我们经常说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又不被人说哈。
那最近呢，受到这是一个看脸时代的这种不良思潮的影响。那悉尼西区的议会两名女停车管理员呢，就私下开始研究起来自己的上司的长相起来了哈。顺便呢，还开始扒起这个上司的一些隐私，一些生活里面的八卦。但是哈，那举头三尺
有 CCTV，
有 CCTV 啊。那他们的悄悄话呢，就非常直截了当的，毫无保留的全程，然后就被他们随身携带的这个摄像机给录下来了。
关键是自己携带的摄像机。
哎，是哈，
这是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是，然后之后这两个人。局势也就没有什么然后了。
这个具体的详细内容呢，就是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就说了，这刚才讲了，是内城区的西区议会呢，去年开始呢，给他们自己的停车管理员配了随身的摄像机。这么做的目的是呢，之前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受到过袭击，所以带一个这个摄像机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员工的人身安全，有一个记录影像在那儿啊，可以到时候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但是没想到这个捎带脚的开发出了另外一种功能。
那最近呢，就有两名女停车管理员哈，一名是正式员工啊，还有一名呢是27岁的临时员工。那他们就在某一天的这个晚饭的这个间歇中啊，就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哎，自己上司的这个长相。关键是说的是相当的丑，而且还谈到说，哎呀，这么丑的一个人，居然还做到在婚姻就是那种啊，就是还出轨等等一些的问题哈，
赤裸裸的歧视，我觉得。
两个人聊的据说是分外投入啊，估计像这个摄像头都把他们的情绪都给录下来了，
表情是吧？
是，那直到最后才意识到，哎，他们的对话已经被自己随身携带的摄像机毫无保留的就这么。录下来了。
就是如果自己可以携带还行，问题是这个直接就连到监控中心了，
是
就大家又一起分享了。后来幡然醒悟的那个正式员工赶紧还是想他脑子转挺快，赶紧给 IT 部门打电话，就是把这段话呢给删了。但是呢过几天他就被约谈了，然后就被开除了。
那另外那名27岁的这个临时工啊，因为他是个临时工，很快就接到了一个通知要被开除的电话了。而这位临时工妹妹就说，其实自己当时也没说什么，只是作为一个听众在场，只是听听，结果就被牵扯到也被开除了。
他可能没听过一句话，就你危险了，你知道的太
多
了。
太
多
了。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尽量去，不要在后面去。就我们不要说，就不要在背后尽量去议论别人哈，或者说呢，有知道摄像机带着，可以无意的表扬一下领导，
对
对吧？
对，
这个 CCTV 同样能够监控到，我相信这个剧情就实现了一个大反转。
对，包括像咱俩要聊什么天的时候，再看看这个就是麦
开
没
开。不，我们可以关着麦的时候，你知道和开着麦说的是，开玩笑啊，非常的就是职业素养要在哈。接下来是钱江晚报的一条消息，独在异乡为单身。佳节回家被催婚哈，这几年这个顺口溜在年轻人当中特别流传。
那眼看着春节又要到了，肯定还有很多没结婚的一些剩男剩女、单身男女们也开始翻愁了。哎呀，今年又要回家过节了哈，又得被父母和亲戚们来絮叨、来频频的催婚了。春节就于是就变成了春节，就是那种大节的节了。
对，在这给大家声明一下，剩男呢，他这个名字，有些听众每次打上剩下的剩男人的男，纠正一下，真不是这两个字。
也很多人认为是剩女的剩男人男。然后以为我是个女的，其实也不是，
听声音就不像是个女的，就爆发力这么强的笑声。那为了逃避家人的催婚，有些人就逼得到网上去发帖，怎么样找个伴儿，一起结伴春节外出去旅行。
那关键是呢，甚至还有人是买好了机票，那准备春节一到就远走高飞，
这是逃啊感觉。
关键是如果你要是找一个假伴侣的话，那对方的这个票你是不是也给包了呢？
哦，你想的好是好，想的好长远。多半是各买各。
那比如说在杭州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向先生哈，年方30，那老家呢是在江苏的徐州，不久前呢才刚刚和女友就分手了，那旧伤未去，新伤又添，因为啊在春节被催婚的这个阴影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向他就袭来了。
你就想到七大姑八大姨的时候，见你们
对
结了吗？
生
孩了吗？
生孩了吗？
几年级啊？考试成绩好不好啊？今年发年终奖了吗？
对对对，
哎，你分手了？分手了又谈了吗？为什么分手啊？
看来你都被就是都是被问过，还是问过别人？
我喜欢当旁观者，这种就是看着别人那种就觉得心里很那种。
你也知道太多了。
万般无奈之下呢，这个向先生就想到生活除了被苟且的逼婚还有远方，好，所以他就打算春节的时候去旅行过年，他就在杭州的一个论坛里面发帖求伴儿，很快就找到了三个同病相怜的天涯沦落人，
还有选择呢，那样的
正好结伴嘛，四个人 成双成对呢，
对对，而且据说他们这四个人都还各有各的故事哈，
问的内容不一样。
他就认为说，哎，没准哈，这个同病相怜的陌生人一起吃顿年夜饭，反而能够打开就是彼此间的一些心结，
这叫抱团取暖呢。
是哈。
然后其实从小到大，这个向先生以前每一年过节都是回家和父母在一起。
嗯。
今年逼出去呢，他给父母说的是什么呢？自己是因为心情不好要出去散心，他压根儿就没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过父母。
嗯。
那么这个同样小向的故事哈，不是一个个例，而且这个是真实的。
嗯。
还有同样是在杭州，哎呀，怎么好像事情都集中在杭州啊？其实杭州是一个很适合谈恋爱的城市，
和剩男剩女比较多的城市吗？
不不不，因为我的大学是在杭州度过的，
啊、
你知道吗？
嗯。
白娘子跟许仙，
哎、一到没事到西湖旁边去牵个手散个步是吧？那样的。
哪有对象啊？就是你想连许仙和白娘子两个人。是人妖殊途都能走到一块儿去，这就顿号当中有个顿号好吗？这两个都能走到一块儿去，那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不能走到一块儿去呢？
你倒是
哈。那么这个83年的张小姐呢，她是一个公司的白领，学历高，长得美，就是俗称的白骨精。
白骨精，
真的真的长得白嘛？
嗯，
就又是业务骨干，又很精明强干，
嗯、
对吧？
嗯，
她也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男朋友。
哎，那她也承认自己其实对另一半、啊、是比较挑剔的。
嗯，
之前也交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呢就分手了。
嗯，
而且在接下来单身的几年呢，哎，她反而觉得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嗯，
但是呢，她对感情的这个拖延啊，是急坏了父母了，于是就开始一个劲儿的很密集的给她安排各种相亲。啊，总共这个没有几天的春节假期哈、啊，那家里就已经给他先期安排了三个相亲对象，而且据说接下来的相亲活动已经是完全占据了正月里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几乎所有假期的日程了。
整个春节就被这样糟践了。
对、哦、
其实之前看到一个报道说，很多人他其实选择单身，最后是觉得已经习惯了单身这样的生活。其实人类社会在发展，
对、
嗯，真的，我觉得。当然，可能我们是，
对，
可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们，那实在，我觉得这个张小姐她就觉得自己把假期不能都糟蹋的每天和各种陌生人在咖啡馆、公园或者在马路上或茶座里这种信息交流，哎，你多高啊？你年收入多少啊、
嗯、
哎，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嗯、
你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嗯、
好像就是其实
有车有房吗？这很多人都会问。
哦，真的 哦，你好有经验、
嗯、看那个非诚勿扰看多了，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
这个什么社会、嗯、然后这个姑娘呢，她就不愿意糟践自己的节日，她就买了一张直接飞东京的机票、
嗯、
而且买的是年三十晚上的红雁航班、嗯、红着眼睛就踏上了异国他乡的旅程、嗯、其实你想想是不是有点心酸？
是、嗯、其实张小姐也说呢，她自己也不想这个样子的。
嗯，
因为小时候啊，其实像很多孩子小时候都很喜欢去过节，
对啊对啊，有压岁钱嘛。
但现在一到节日，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是一场劫难一样。
嗯、
亲人朋友不停的碎碎念，在催结婚，让他觉得就喘不过气来了。
哦、这其实有时候真的给他们施加的这个压力哈，真的是无形中一种让人很喘不过气儿来的压力。
嗯。
那想到这个张小姐和前几年就是啊，突然就想到之前几天和一个男性朋友聊天哈。
嗯。
那我这个朋友就说他自己先不想结婚。这个话我还跟你说过是吧？他说他不想结婚的目的是不想娶个祖宗、
嗯、
生个爹。哎，我觉得这话真是，虽然当然有点有失偏颇，我们可能说啊，但是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年轻人眼下比较真实的想法。
无奈吧。
嗯，
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神曲，非常应景的，就叫做《催婚》，
嗯、
一起来感受一下被催婚的无语心情吧。
催呀催呀，我就不找对象。催呀催呀，要能把我怎样？没有车，没有房，长得还丑，有谁看得上？催呀催呀，自己还没长大。催呀催呀，拿什么照顾他？你就不能再等我几年？我就不能先立业再成家吗？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快快
大学这才刚毕业，就像四世同堂。越是催我结婚，我心越浪。自己过得挺好，干嘛非得找个领导？我比任何人都坚定，
不做繁衍的机器。你们喜欢孩子，可以给我生个弟弟。
电浆催得越狠，我心越僵，真要闭起了眼，我就把头发都剃光。
我要等待我的真爱，不是凑合的未来，传宗接代的安排我不去。
催啊催啊，我就不找对象。催啊催啊，还能把我怎样？没有车没有房，长得还丑，就和爹一样。催啊催啊，我就不找。
刚刚歌词里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哈，读书的时候给警告我，谈恋爱就打断我的腿，但是大学一毕业就要我四世同堂。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存在哈。但是其实真的年轻人被催婚的心，有时候跟他们一些聊起来，真的心里比较还是压力比较大。
这相信是很多人青春年代都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
环节。你被催过吗？
有啊，也有被催过。
哇，你结婚并不晚呢。
也算是晚的了。那样其实像跟很多在国内人比的话都会比较晚了，现在特别是在海外哈，因为的话有更多的时间要去想工作啊、移民啊、就业，所以说在海外很多华人。
哎呦，我觉得这一点我好幸运，我父母从来没有过问过我这个问题。好，我们接下来看看网易一条新闻哈。这青春多美好，但是青春痘就让人很烦恼。长了青春痘咋办？
用药呗，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关键这个药，咱今天聊这个药会有点特别哈，你可能没有想到，
独家配方是吧？
用脚气膏往脸上涂去青春痘，里边还有就是像这种过期的抗生素、兽药的粉，然后这种搅和在一起，再加上珍珠粉、凡士林，就制成了一种全新的祛痘万能膏。
哎呦，它还挺还加了珍珠粉的啊！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最近广州的南沙警方经过半年多的缜密侦查，破获了网络销售化妆品的一起大案啊。那么就是发现他们这有些消费者在网购使用一个牌子的祛痘万能膏以后，皮肤出现了红肿、过敏、溃烂。那么对它送检之后，发现里面有激素、抗生素，还有刚刚盛楠提到的太强悍了，有脚气膏、过期的抗生素、兽药粉碎，还有这粉末，还有这个珍珠粉和凡士林。
关键这个牌子叫做杀鸡牌祛痘膏。关键你看到这个牌子，你就得琢磨一下，这是真是假，好不好？杀鸡牌祛痘膏。
但有时候也喜欢别具匠心，
好吧，
起一些稀特，就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哈。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制假售假呀，害人害己哈。作为消费者，自己在有急需的时候，也不要病急乱投医，不要盲目获取一些信息来源，尤其是涉及到吃的或者往脸上抹的外用的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千万要谨慎。
那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呢，咱们这一生啊，走的最辛苦最远的就是套路了哈。那遭什么道也没有遭到套路，挖的坑比较多。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并且听一听一位在追求艺术道路上被遭了套路的文艺青年啊，是文艺中年哈。那事件的起因呢，是和这个何先生追求艺术的脚步。那我们呢，就用下面这段来自新浪视频的一段剪辑，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凌晨，法国大提琴手朱利安发布微博称，四川南部县县委书记何修礼的二胡演奏简直是践踏耳朵，引发网友热评。在一年前的南部县春晚上，县委书记何修礼曾登台表演，和四川省交响乐团一起用二胡演奏了一曲《江山》。新浪新闻视频为您报道。
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把这一段完整的音频给大家播出来。
不想听完整的，你说不要。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自己补。
不要，
我觉得刚才听的给大家带来是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何秋礼先生的二胡，是不是觉得听得很辛苦？再辛苦都没有他边上没他边上那个拉小提琴的忍的辛苦，你知道吗？那个脸都扭曲了，而且大家没拉到一个拍上。如果大家去听的话，在这条完整的音频当中，最后听到后来很多掌声如雷，还有连连叫好的。那么我相信这个掌声就是给套路埋下的一个坑。
是
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后来因为艺术而献身的这位四川南部县的县委书记呢，何秋礼最后是被免职了。那么也有网友就留言说，其实不怪他，他是底下手底下人。撮多的哈，撺多的。那么说他这个说拉得好，一开始他不相信，就是赞扬的人太多，他就信了，所以就走上艺术舞台来，信心满满的秀了一把，结果把官位给秀没了。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的留言，首先是刁迅阳的，
他说呢，这哥们儿拉的是二和胡，那他的每一句都聚得我是心里面是直突突的那样的。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县肯定要重视文化建设了，
比较重视文化建设。这个美洲豹说的是，我是佩服四川交响乐团演奏家认真投入的表演，佩服包容的观众，佩服鼓掌叫好的厚颜无耻。另外，边上给他和弦的小提琴手几次都要憋不住了，还能在被打乱的节奏下完成演奏。这个专业素养还是要给他点个赞的。
哎，但是也有一些网友呢是很辩证的在看待这个问题，那他们就认为呢，何秋礼或许是因祸得福了哈。
嗯，
毕竟呢，因为这个拉二胡下台比他哈，或许在之后有朝一日贪污落马的处罚要来得轻多了。
看完这些评论，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呢，这个黑锅二胡表示不背。作为中国古老的乐器之一，如果不是之前听过很优美的二胡演奏，恐怕我们也要误会二胡了，对吧？
是。
所以为了缓冲一下刚才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何秋礼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巨声，这拉锯子，我们跟大家欣赏一段真的可以闭上眼睛来充分享受，来自于著名二胡表演艺术家陈军的神一般的二胡演奏《太极琴侠》。这个才叫做二胡表演艺术家哈，真的是。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有关这个陈军的二胡。他的父亲叫陈耀兴，是中国非常有名的二胡表演艺术家。然后其实我的手机里也攒了很多他这种二胡的旋律哈。好，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崎岖坎坷的真实故事。
一个营口男子呢，就是用小手石头缺钱哈，打算抢劫当地一个农场老板。
他叫小石
啊，小石啊。
小石头，营口男子小石手头缺钱
啊，OK， 是这意思哈。
这个故事奇趣啊，
他打算就是抢劫当地一个农场老板哈，在网上呢就发帖来寻找帮手，结果招来了上海的小超和湖南的这个小莫，他们就计划绑架后呢向他要300万，那不给钱呢就让他吃维生素 C， 声称是安眠药，结果就让当事人非常的害怕。
那第一次动手因为东北太冷，把出生在湖北从上海赶来的小超给冻坏了。第二次动手呢，对方车开得太快没追上，第三次发现对方人太多不敢下。 下手。第四次有了进展，跟小区呢又跟丢了。第五次眼看要得手了，最有经验的小超又害怕了。最后呢，他们小超因为准备绑架一个多月没回家，他们家人以为他失踪了，然后就打电话报警了，然后这个事就破了。
这个老板的命真好。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微声音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